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我们这个一同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刚才在祈祷的中间，饶孝吉牧师已经非常准确的把每一个字都背出来了，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慢慢的念。我们今天能讲多少，我盼望可以讲完第一节。那我们现在大家来读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芒，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在讲解希伯来书的时候比较是教义性的，我们会更详细的更冗长的做一些解释和发挥，比较不属于教义性，比较容易一读就容易明白的，我们就会用比较短的时间或者比较少的篇幅来讲论。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你话的奥秘是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你话语的周全精细是我们怎样被造堕落的理性都没有办法完全想通的，所以我们真需要启示圣经的圣灵，这个时候光照我们，使我们与作者同感一灵，从里面领受你自己心里所要我们明白的事。我们感谢你，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是我们得的自由。愿主用你的道释放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你的话，因为你的话从不受捆绑，所以恳求你用你的话释放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受捆绑，求你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释放引导你所创造的理性，因为你启示了真理，你又创造了理性，就是要用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光照带回这流浪的理性，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使我们所听的道可以生根建造，成为我们信仰，也可以发出果效，成为我们的果子。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希伯来书在圣经里面是一本有特殊地位、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本书。希伯来书是一本举足轻重的书，你要明白旧约，因为明白新约，更明白新旧约之间的关系，那除了这本书就没有任何一本书比这本是更完全、更精细、更准确、更发挥的流利淋漓尽致的。从希伯来书我们透过新约所已经启示出来的基督论，我们看见原来在旧约隐藏的影子原已经是这么丰盛、这么大的奥秘。希伯来书用了全本新约圣经最精美的希腊文写成功的，所以这本书呢，它的语题、它的词句、它文法的构造等等，都在许多其他的书信之上。希伯来书的思想架构的严密性、完整性，也是除了罗马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相比的。希伯来书也是使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如同从外貌进到他的思想，跟进到他心灵深处去了解他一样，所以希伯来书如同把我们带进至圣所，看见基督里面完全的光辉、完全绝对的荣耀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是一本非常非常伟大的书， 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圣经少了这本书，是不是很不完全呢？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教会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的信仰缺乏了多少呢？所以这本书给我们的建立，给我们的认识，给我们对基督的了解所带来的贡献是完全不可忽略的。我很认为我们是没有资格，不配讲解这样伟大的一本书，但因为神的恩典这么大，我们就尽所能的把我们有限的已经玷污了的不配的这个思想交托在神面前，求主引导我们。这本书有几个很大的问题是所有的解经书都会提出来的。第一样，这本书的名字叫希伯来书，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本书本来就名字叫做希伯来书呢？不是的，这本书同保罗其他的书信有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签名，也没有认自己承认是他写的。所以这本书呢，书名不清楚，谁写的也不清楚。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说，我保罗，我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的圣徒，所以在他在这个地方呢就负起责任，把他的名字宣布出来了。但是希伯来书没有提，所以我们这里看这本书的书名本身是在古卷里面出现的。古卷出现这个书名，就表示说过去曾经有这个名称放在这本书的上面。但是为什么这本书被称为希伯来书呢？很可能是因为内容很适合希伯来的基督徒或者希伯来的犹太人他们去阅读。因为阅读希伯来书的人一定要对旧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他们如果对旧约没有基础性的基本的认识，他们看这本书会感到有一些的生疏。所以呢，很可能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的，但是这个可能性还是可以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话，为什么这本书是用希腊文写的而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为什么不用湘潭，用他们本族的语言来写，岂不是更有乡亲的味道了吗？使他们更有亲切感，认知他们列祖的事迹，同在新约上基督论之间关联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大可怀疑的事情。写给希伯来人，如果是真的写给希伯来人，为什么用希腊文写的时候，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也不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原文来引用呢？他引用的是有74一本 Septuagint， 就是这个在亚历山大72个这个圣经学者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那个圣经从里面取出来。所以这样的这本书呢，是不是写给希伯来人是一件可以怀疑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名称，而且适合那些懂得希伯来文化同旧约历史的人，所以呢，这样这一本书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第二样，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希伯来书是不是保罗所写的？如果是保罗所写的，为什么保罗不签名，没有述说是我基督耶稣的保罗写给在希伯来的信徒的这个书信呢？保罗岂不是在一贯的作风中间负起责任，把他写的书信都承认是他写出来的吗？有人就说，很可能因为犹太人对保罗起了反感，所以保罗就用不记名的方法使他的信息可以传到他们的中间。那这个论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有一些困难的地方。为什么呢？这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又发现了困难。因为全本书里面文法一句同用词同保罗提到的书信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把希伯来书的这个希腊文的文法同词句的运用比起保罗其他书信的运用的话，你会发现呢是很大很大的差别，甚至用的词句也是非常不同的。保罗常常提的福音福音福音福音在各书信里面都提出来，他是特派做福音使者的， 他是为这个福音献上自己做主仆人的，他为福音的缘故愿意在什么人中间做什么人。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福音这个字几乎没有出现过，所以不但是如此，他两三次出现的是好信息 good tidings， 所以这个当然也就是福音的意思，但用的词是不大一样的。那么救恩呢，就提了一次，所以呢，这个跟保罗的用词和习惯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就认为不一定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另外一个思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巴拿巴所写的呢？因为巴拿巴是够资格，也是保罗的同工，他更是一个劝慰者，他也是蛮有口才的一个人，他的形象在这个律师大的时候甚至被认为就是宙斯，也就是呢希腊神话里面最高的神，和保罗不过可以代替他发言的 Hermes 是那种神而已。所以这个呢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资格的元老，而且他很可能是一个很熟悉圣经的人，可能是他写的，但是这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这个总停留成了一个推想而已。另外一个想法就有没有可能呢，保罗这个这本书希伯来书是亚波罗所写的，因为亚波罗是一个在主里面特别明白旧约圣经，善于讲解圣经，最会讲解旧约圣经的一个人，所以如果用亚波罗的资历同他对圣经的了解来假定他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则未免不可。但是呢这个证据也是不够充分，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不是接受这样的理论，结果就有另外一些人提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那里面呢提到的关于列祖的事迹摆列下来的那种讲解的方式，跟使徒这个斯提凡在没有被石头砍死以前他那边的讲道的方式很相同，所以有人认为有可能这本书是斯提凡所写的，但这个证据还是一样是不够的。所以呢对谁是作者，历史上有不同的人提过不同的这个理论，大致上就对刚才那些人的这个提名，但是呢直到今天圣经学者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定论来确信到底这本书是谁写的。为这个缘故呢，这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悬谜，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是谁写了这本伟大的书，我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只能说呢，我们要从内心深处说，是主不要我们知道，要我们真正知道的，这是神的灵所写的书，这是圣灵亲自默示，是一本伟大的书信，我们就从这里鉴定信仰就可以了。所以这里我顺便要提的就是，有人呢就像希伯来书作者一样写了很多的东西，那都不签名，表示什么呢？荣耀归主名。那这到底对不对呢？我认为这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因为动机不等于就是真理。那个真理与动机是一样的，动机发生困难的时候呢，真理就被出卖掉了。你说呢？我做一直这个一篇文章，我做了一篇论文，因为里面要荣耀归上帝，我就不签名，好不好呢？你这样才叫做树林的话，如果你把这个绝对化，那你就等于说保罗写信的时候写下自己的名字，保罗就不树林了。所以今天有许多人认为盖恩夫人的树林经历超过使徒，这是冒犯，这是乱讲的。有一些人呢，在这个聚会所里面，或者在一些这个很树林的派系里面，结论他们不用名字就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也是一种呢不可完全效法或者高举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把你名字写下去不等于你的动机就是要高举自己，因为把名字写下去使我们在看到你文章错误的时候容易找人来算账，就是这样。所以有的人不写名就以为自己很属灵，因为他先假设他写的是高超的不得了，是神的东西，其实不一定。你写下名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你的毛病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个毛病，那你这个人来龙去脉，你的思想的影响的根源，你受过什么玷污，就可以查出来，免得查的半死还以为圣灵会错了。 所以这样不要以为不签名就特别属灵，签名就不属灵，反正不做牧师的就是不受牧师施恩的称呼，做了牧师的都他的名字，其实不是如此，因为只有神知道人的动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写明，是神特别的安排，我们不因此就变成说不写明才叫属灵。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是属灵的，因为这本书从内容就清楚自证这是神的启示，同普通的人自以为受神感动不具名而乱结的神学性的文章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重要的问题，这本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希伯来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呢？是不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呢？是真正写给那些犹太明白旧约的人是吗？从内容看好像是，但这本书从头到尾完全不提这件事情。你在彼得书信里面看见他写给哪里哪里哪里哪里的人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要什么地方的人看他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是给哥林多，给加拉太，给以弗所，给什么菲律宾，在什么地方，这个他都讲清楚。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提出谁是收信人，这也是神特别的安排。所以有一些的理论认为他可能是写给犹太人的，但另外一些人说他可能是写给犹太人中间已经信了耶稣的，所以也就是对犹太基督徒写这封信，让他们一面信耶稣一面不需要怀疑犹太教。因为当时以至于第二世纪中期的时候有一派的思想，他们认为呢应当把保罗的书信把基督教的思想从旧约的圣经分开来讨论，因为旧约的耶和华不等于是新约耶稣的上帝，而新约耶稣是讲出来的上帝不等于旧约的耶和华。那些受了这个 Gnosticism 影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耶和华是邪恶的神，因为物质万恶临至善，既然物质是恶的，创造物质的岂不是自己也是恶的，才造出有恶性的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才变成罪恶的根源嘛？因为物质的身体是物欲的所在，人在物欲中间受了物质的影响，所以物质是万恶的。但是圣经呢，在使徒信经的归纳圣经的信仰的第一句话就打破了这种 Gnosticism 的错误，因为第一句话是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样基督所传所介绍所彰显出来那位父上帝，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旧耶和华那位上帝，这种新旧约的牵连完整性的整合，乃是希伯来书所作者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可能是写给在犹太中间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做基督徒的人，给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基督不是以旧约脱节，他们所信的上帝也就是耶和华那个上帝，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列祖的信仰，他们并没有违背他们列祖领受的启示，他们还是在神所启示给列祖直到基督被差派来的这一层，是这个一脉相承的这个信仰中间是走正了他们应该走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思想。那 F.F. Bruce 提到呢，很可能这一本书是写给在昆兰会社里面那些受过这个 Gnosticism 影响的人。那么在这个昆兰会社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相信呢弥赛亚有两个，一个的弥赛亚就是君王的弥赛亚，另外一个就是祭司的弥赛亚。他们认为呢祭司的弥赛亚是高过君王的弥赛亚，但是祭祀上帝的事情有一天会停止，直到最后呢打仗的时候选民得胜的时候，那祭祀还会继续的开始。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把献祭的事，基督就把这个最高的祭物献上来比使他们明白他们对弥赛亚观念中间所缺乏的事情。这样呢就有这个理论认为是对昆兰会社，但那是犹太人讲起这本书，这是另外一种思想。但是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思想，我相信我们应当接受的，就是这一本书是对一般的基督徒，所以无论他是犹太人，无论他是犹太的基督徒，或者他是困难会士，后来愿意明白关于更深弥赛亚知识的人，我相信这本书最重要，对每时每代的基督徒讲的，所以包括你，包括我，这本书是对基督徒所讲的一本书信。第四个问题是，这本书是在哪里写的？这本书写给谁？书名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书？这本书是谁写的？第四个问题，这本书到底在哪里写的？也没有讲。所以作者到底在哪时哪地什么地方写的，没有提出来。所以写的时间我们不明白，写的地点我们也不明白。所以这第四第五个问题还是照样没有答案。我们讲了一大堆讲到完全没有答案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是这个题目？是谁写的？是写给谁的？在什么地方写的？是什么时候写的？都没有答案。所以这本书呢，就变成超时空，却在时空中间继续引到历史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很奇妙的。这本书第一次被引用是罗马的克里缅所引用的，他的主后94年的时候，在他的书信中间呢，就提到了有希伯来书这一个书信的事情。所以这样呢，就证明这本书是在第一世纪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存留在世界上了。那么第一世纪没有结束以前，最后一个离开世界的是使徒约翰。所以呢，这本书呢很可能是使徒肯定了的，已经是被接受的，是一本正典的书，是一本很伟大的书。那么但是很奇怪的，希伯来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被提多将军所烧毁，圣殿被焚烧的那件事情，也就是没有提到主后70年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把圣殿烧灭的那一件事情。在那一件事是亲自应验了耶稣所讲的话，你们看这个殿有何等大的荣耀，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将来没有一块石头要留在石头上面不被拆下来。因为当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烧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发现在石缝的中间有金流下来，金光闪烁，这个流下来，所以他就下令把每一块石头都拿出来，不跌在另外一颗石头上面。因为这石头中间的缝里面有黄金，这样就应验了主耶稣的那话。那这样的大事情在这本书没有提，所以有人认为这本书呢很可能是主后70年以前就已经存留了。这样的话，这本书就是相当早期，是以使徒或者世界上同期很可靠的正典的一本书。所以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是可以信任的。那么现在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本书呢一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说上帝。所以呢，希伯来书的第一句话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Our God is not only an existing God, not only a living God, but is a speaking God. 我们的神不但是个存在的神，他是活的神，他不但是活的神，他是讲话的神。这是希伯来人信仰与所有迦南地宗教绝对绝对本质差异的最重要的教义。一个说话的神是我们的神，一个对人讲出他心意的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这个是整个迦南所有的偶像崇拜，所有的假神敬拜，从一个宗教对象中间绝对没有的一件事情。感谢上帝。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一个字就说，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效益我们的列祖。我从来没有想象有什么人可以比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更浓缩的、更完美的、 更精细的、更有分量的，把这么多的教义用这几句话把它表达出来。上帝是说话的上帝，上帝晓谕人的上帝。他晓谕谁呢？晓谕了我们的列祖。当提到我们的列祖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犹太人肉身的祖宗，叫做我们的列祖。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更属灵化的表示，我们属灵有信仰的人，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列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我们就从第一个思想来看，就是犹太人认为他们的祖宗是他们的光荣，因为他们列祖的事迹是他们信仰的根基，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们的列祖对神的回应也成为他们应当怎样对神回应最好的楷模。所以当犹太人论到他们列祖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有过光荣的历史。这个历史不是政治性的，这个历史不是社会性的，这个历史不是经济价值的，这个历史不是世上的文明的，这个历史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荣耀。当然我们中国人也有我们荣耀的历史，我们有唐尧舜，所以每次听到唐尧虞舜这个下狱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很光荣，特别我姓唐的更光荣。我们有唐尧虞舜，我们有下狱，这些人呢，他们顺天道，不是靠人文的智慧，他们呢顺天意，不是靠人建立的功劳。所以当他们让位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不够资格，天下既然有比我自己的孩子更有道德的人，我就把王位交给别人，不是交给自己的孩子。这种伟大的圣洁的品德，这种高超非常荣耀的人格，是成为我们民族一个很尊贵很荣耀的一个开端。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希伯来人的祖宗，犹太人的列祖，他们有的经历不是单单得信的，他们的经历是信仰的，因为他们的上帝也就是他们列祖所信的上帝。所以当犹太人提到列祖的时候，里面心里面的一个整个思想的架构，就是信仰上的尊严，就是对神的回应，就是领受神的话。因为神透过亚伯拉罕向世界上的人说话，这是他们列祖与其他的列祖与其他的百姓不同的地方，特别是以迦南那个应许之地原有的宗教情操完全不一样的。神造人的时候就把宗教性跟文化性放在人性的深处，而这文化性跟宗教性就成了人之所以为人，人之高于禽兽，人之异于万物，甚至可以的驾驭，而且又可以的这个超越从指挥万物的真正的原因的。这个宗教性不是从人堕落以后产生出来的，文化性也不是人堕落以后所产生出来的，宗教性文化性是原先神自己形象样式栽植在人本性中间，也是最重要的基因。所以因为人有宗教性，所以人才有敬拜的可能，因为人有宗教性，人才有道德的可能，因为人有宗教性，所以人才有永恒的盼望的可能。这些的敬拜性、道德性以及有关于永恒盼望的整个价值系统所建立起来的，就是人对神普遍启示的内在反应。那么当人对神的普遍启示产生了价值系统的外在反应，就产生了我们应当怎么生活、怎么思想、怎样的风俗习惯、怎样的艺术表达、怎样的思想、怎样的文学的造诣等等，这就变成外在反应。所以宗教性有这个文化性是神放在人里面原有的东西，宗教性文化性就使人性的尊严到一个地步，超越了西方文化 同哲学对人性观的了解，也超越了东方文化对人性观的了解。西方的阿里斯多德说呢，人与万物之间最大的区别界限就在乎人有理性，他说看的就不过是这样肤浅而已。而东方的这个人兽之间的区别，人与人之间基本相同点，就从孟子的良心的那个看法产生出来了。人有悔悟之心，人有慈让之心，人有恻隐之心，人有羞恶之心，这良心就成了东方文化人性观的了解。在这个了解只停在道德层次，是阿里说的了解只停在这个理性的层次，但是对整个宗教性文化性的了解，他们所知道的还是有限。圣经早就把这些重点提出来了，所以人会寻求神，上帝造人要人寻求他，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这是宗教性。人就会思想，人就制造工具，这就是文化性的表达。所以外在生活对神普遍启示的反应，就产生了文化的成就。内在生活对神普遍启示的反应，就产生宗教的情操。而这两方面就是人高过万有，那么这就是人与动物、人与其他被造之物不同的地方。犹太人之所以以他们列祖为荣耀，因为他们列祖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所有文化未曾有人达到过的层次。唐尧无声下雨没有达到过听见神的特殊启示，那个对神特殊启示产生了纯正信仰的心灵回应的这种经验。这样呢，我们虽然在孔子的思想，在老子的思想，在墨子的思想，在这个孟子的思想里面得到许多伟大的教训，但这些教训不过是文化反应的产品，而不是神自己特殊启示的内涵。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分开了，否则你搞文化使命搞了一生，没有正统神学的引导，你还是把人带到错误的道路中间去。这些话我相信不是这一堂你这样听了就可以明白的，可能你要把录音带这一段再听三次、四次、五次。我不是故意把这个弄得困难，因为我要节省时间，我们要谈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列祖的上帝是向人说话的上帝，他们的列祖是听神话语的列祖。所以呢，上帝既然在古时写着众先知晓谕的列祖，这句话呢是用暂贴暂定的绝对肯定的语气讲的。神是肯定的，神是讲话的，神这是肯定的，神曾经讲过话是肯定的，既然讲过了，神是对列祖讲话的，这是肯定的。所以呢，西方书的作者是用绝对的信念同信仰，把他们供认的一件超越所有文化的事实，他们列祖的光荣的历史提出来，就是神曾经对我们的祖先讲过话。这位讲话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位讲话的神是活着的真神，这又真又活的神是把心意向人讲明出来的上帝。我们的列祖听过这些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列祖是谁呢？是希伯来人。为什么被称为希伯来人呢？因为迦南的人把他们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字两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就是那些游牧民族无住处无定居地方的人，这叫做希伯来人。他们是游民，他们是移民，他们是外地来的人，所以这些到处游牧的人就给他叫做希伯来人。第二个意思，希伯来人的意思就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从大河不是从大陆那边过来的，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那这个大河过来的人呢，是叫做希伯来人 Hebrew people。 这希伯来这个名字呢，就是指亚伯拉罕曾经离开米索波达米亚到神要他去的迦南美地， 其实这句话很反合性的 very paradoxical。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迦南美地牛奶以蜜，当时的丰富是绝对不能比乌尔原来的地区的。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从很贫瘠非常贫穷的地方，上帝把牛奶以蜜丰富之地指出来，允许他去把我已经打退所有的敌军，已经把土地都弄好了，你去就盖造房子在那边享受吧，完全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正是当时人类所知道的最肥沃、最丰富、最富有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人列祖听见神的话，然后做回应，建立成为他们建立信仰的一个基础，这件事是很奥妙的一件事情。希伯来人就是那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位，一代过一代都亲自听见神的呼召，听见神对他们的应许，对他们讲话的上帝，他们对神的回应，就成为历世历代所有相信上帝的人他们灵性的楷模。亚伯拉罕在米索多波大米的情形绝对不像我们想象那样的可怜，绝对不像19世纪肤浅的新派神学家那样的武断。在这个 Wellhausen， 在这一个JEDB 的这种新派思想家的史实观念中间，他们的宗教是进化的，所以呢，这样一神论是最后最高峰的一个这个古教，原先都是从这精灵教、从拜物教慢慢进化变成一神论的道德宗教。不但如此，他们认为大卫的时代没有文体诗篇的可能，在亚伯拉罕时代更没有文学的可能，因为当时的人是文化很低落的时候。但是这个论断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上帝有时让那些不知羞耻、夜郎自大的人开口说傻话，过了一段时间再用仇敌的口建立他自己的荣耀，把这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打得完全不能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20世纪的考古学家给我们看到的图画完全不一样。米索多大米在7000-8000年前文化高超到一个地步，当时的社会制度、当时的工艺比我们中国的包工更严谨的，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凡是犯罪的都应当以公义制裁他。如果你进到英国大英博物馆，同到这个罗浮宫法国的这个最重要的博物馆里面，你看见有两块重要的石头，一块叫做 Hammurabi Stone， 另外一块叫 Rosetta Stone。 Hammurabi Stone 就在米索多波大米发现的， Rosetta Stone 是在埃及发现的，这都是几千年以前在当时的述说里面提到人文化高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亚伯拉罕所处的时代是个文明非常发达的时代，因为从所遗留下来的考古学的金子可以找出他们的提炼金子的纯洁度超过现在的999的 London 的黄金 24K 的。所以20世纪这些重要的发现呢，给我们看见19世纪的那些呢，这个新派神学家自己挂上知识分子的高帽，轻看那些有信仰而没有神学的人，他们乃是无羞耻的自显他们自己的愚昧和肤浅。到了20世纪呢，神就借助非基督徒的考古学家证明圣经的话都是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呢考古学家，他有8年的时间把这个米苏布大米所找出来一个竖琴 harp 在从头从支离破碎的中间整顿的完全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艺术的造诣、他们雕工的精细一点不输于现在最伟大的艺术品。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如此，在米苏布大米 找到的房子有的到200房间那么大，那是最有钱的人，财主、贵族、封王的那些社会的领袖，他们房子大得不得了。现在把台北最有钱的人的房子跟他比，都是相形见绌的。不但如此，亚伯拉罕很可能就是在其中一个。这些房子普通的比较大的有65个房间，最多的有差不多200个房间。如果亚伯拉罕有65个房间，那他一定不是个普通的人。你说怎么可能？我问你，怎么不可能？亚伯拉罕家里有318个壮丁，要睡在哪里啊？所以圣经这些记载同现在考古学的吻合，是告诉我们神的话不是可以随便解释的。我继续讲下去。当亚伯拉罕在这样的地区的时候，神说，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就呼召他出来。亚伯拉罕独自一人，是不是亚伯拉罕完全没有人在旁边啊？他自己一个人，上帝就叫他出来，免得有累赘啊，免得拖累吗？不是的，亚伯拉罕独自一人，以赛亚书提出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就是他是在全地中间无偶不由的对神倾心、对神专一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就像丹麦的大哲学家 Kierkegaard 所讲的， To exist is to be with oneself alone before God。 亚伯拉罕知道他在地上他只有一个真正存在的相对关系，就在神面前要负完全责任的这种信仰。当上帝在全地上看见有这样一个人是在神面前对神负责任的时候，神的呼召就临到他了。今天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呼召，因为我们是整批整批跟人信的，我们是整批参加西道班的，整批举手的，整批去参加夏令营的，整批哭哭啼啼，整批回来忘得一干二净的那些。你不是真正表定心志在神面前独自要会见神，主啊对我说话，你要我做什么我要回应你。亚伯兰是这种人，所以神的呼召临到他。我这一生侍奉上帝，我不能跟潮流，我不能被人想，无论多大的运动我不想，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我不能跟现象走，我不能跟潮流走，我要独自向神负责任。我讲了许多得罪很多教会领袖的话，我讲了得罪许多神学院的这些话，老师的话语，我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讲。我讲过的话我可以一句一句的重复对你讲。今天许多的教会已经失去信仰，许多教会变成交际场所，许多教会变成这个娱乐中心，许多的敬拜变成形式的一种宗教表态，而不是一个真信仰的人在神的道建立起与神关系的一群的人敬拜侍奉上帝的地方。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变成奉行故事的宗教人士，而不是变成一个遵行神之意直到蒙神悦纳永远与神同在的那些负责任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许多人还没念神学前努力传福音，神学毕业后只盼望得一份好的薪水站讲台就不传福音。今天多少的牧师可以少做一些事，很少牧师是一定要做更多的事来讨神喜悦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一天听不但明白一些希伯来书，我们更明白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你的本族、你的父家、你本来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告诉你到哪里去。神是这样的 dynamic， 神是这样的灵活，神是这样的奥秘，神又是这样的自显，是这样的具体，但是却从来不告诉你下一步怎么走，因为他要你在信心中间每一步抓住他，不是在计划中间依靠一个已经有养老金的人你才能侍奉他。亚伯兰就出来了。亚伯兰不是走投无路出来的，亚伯兰不是深夜的做传道的，亚伯兰不是什么学校考不进就去读神学的，亚伯兰是至少有65个房间、318个壮丁跟从他的一个王的。 亚伯兰的四王王相战的时候他是战胜的，亚伯兰是当时一个勇士，是一个英雄，是一个族长，亚伯兰当时一个伟大的人，但是这个人听见神的呼召说出来他就出来。上帝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小谕列祖，列祖一代一代传下来都听先知的话，当那些顺服先知的人走上帝旨意的时候，主就引导他们。但这些听先知讲话的人都是真正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代，他们的列祖有过这样辉煌的宗教经历，他们列祖有这样顺从神的宗教记录，他们的列祖有个这样亲身经历过神呼召的心灵的体会。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以色列的一本传统的书 Mishnah 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是当地很著名的卖偶像的一个偶像的主人，所以那个店呢是很热闹，很多偶像在那里。而迦南人这个米索波大米人所敬拜的偶像，眼睛都是大大的，头发卷卷的，身材高得不得了的，你可以从考古学都看到这些的照片。那亚伯兰的父亲就是经营这个生意的，但亚伯兰跟父亲不一样。父亲呢、你有你的生意，我有我的信仰。亚伯兰独自一人的神呼召他。这个传说提到有一天呢，他父亲要到外面去，就对他说，亚伯兰啊，你给我看店，我晚上就回来了。他父亲去的时候，他就把门关起来，把所有的偶像全部打下来，推倒，手断脚断头断，乱七八糟。等他父亲回来大发脾气，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吵架他们彼此相打，我看了没有办法帮助，结果头断头断。你不要碰我，他们是石头，他们怎么会吵架？他们是死的东西。要不然就趁机回答，他们若是死的东西，为什么你还相信他是神？为什么你卖这些东西？当做父亲的不要以无理的威严统治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学习什么叫做民主了。当亚伯兰70岁蒙召的时候，圣经说他的父亲跟他一同出去，这表示他追认他孩子的信仰是真的。他们的列祖是这样听上帝话的，感谢上帝。亚伯拉罕领受神的话语，亚伯兰顺服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对人说话的上帝。那么从此以后，这个祖系一直下来的每一代就应当成为一个敬虔的后代。以色列民族、希伯来人、列祖就这样奠定了信仰，要回应上帝。然后上帝就差派先知，差派先知，差派先知。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上帝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表示呢，从特殊启示的两方面就开始展现出来了。神是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这一次这个词句的出现，全本圣经只有一次，多方多次晓谕，多方多次的启示。这表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常言活着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曾经在历史上一时显现以后就消声莫迹的神，我们的神不是曾经在有一些有宗教经验的人或者精神特别兴奋的人中间曾经听过他，那么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人。我们的神是多方多次，我受这四个字非常深的吸引。神是多方多次晓谕，这句话里面隐藏的意义就是基督教启示论的问题。我们领受的启示是怎么样的？在这多方多次这一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了神启示的七个很大的原则。第一个原则，神是主动的启示者，是多方多次晓谕的。从列祖领受的话语开始，神对人说话。
我们神是主动出发的，我们的神不是在人宗教性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对象，我们的神不是人的心灵里面产生出来的心灵敬拜的对象的那一种假象，我们的神是自己对人说话的，他是主动的。如果神不是主动说话的，就没有人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如果神没有启示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位神，人被造的理性没有办法想透想出想出来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神。这位神是主动向人说话的，他是不但是主动而且多方多次向人说话的神。第二样，神启示的第二个原则，神是乐意启示自己的。如果神不是乐意的，他可能就很勉强地有过一次向人说话，就以这辈子审判了解了人在地上应该有的命运。但是神是多次多方的向人讲，表示神是乐意启示的。他不但乐意启示自己，他也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人的心中。这是圣经所讲的话语，第二节就提出来了。第三样，在这一节多次多方的把上帝的话讲出来的这一句话里面，隐藏着神的启示是用各样的智慧很灵活的传下来的。因为它不是一种方法，是多种方法，是多方多次，表示神的启示是灵活的，神的启示充满智慧的。所以以弗所书说这个恩典是充充足足的用他的智慧赐下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需要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状况不一样的，神就按照他充充足足的智慧，也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法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说出来。这样的一位神是丰丰富富，是智慧莫测的一位神。这位高深莫测，是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勾到的那一位最丰富的智慧的神，是多方多次启示自己的神。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的神是充满忍耐的神，所以他是很耐心的启示自己的神。这样的启示的就变成了一个有耐性来把自己的心里向人显明出去。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有18个孩子，大的懂事的时候，小的时候还是婴孩。当婴孩长大的时候，他要从头再把过去对哥哥们讲过的教导过的东西再从头教小的孩子。因为18个孩子前后相差太远了，所以有一个人问他说，你不会感到厌烦吗？这么多孩子，你一个一个这样有耐心的教导他。他说呢，我有18个，我就要尽18个的母亲的责任，一个一个讲，我漏掉一个，那个就好像不是我的孩子，所以我一定要一个一个讲，继续不断讲，耐心的讲。神的启示也是如此，神忍耐地继续不断地不厌其烦地把他的道三番四次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讲给世界上的人。是神以宽容忍耐的心来启示真理给我们。接着我想，我们悔改的那一刻，我们为什么悔改？可能为了一句话悔改，而那一句话可能我们听了几十次只有一次做回应。神给你听到的机会太多了，你把一次一次的机会当作平常。所以罗马书2章第5节告诉我们，这是原来就是一节普遍启示很重要的圣经。你宽容，把上帝宽容忍耐当作你犯罪的机会吗？你不知道他的宽容忍耐是引到你到悔改的地步。神是忍耐的，神怜悯人，所以在启示人的时候是一步再一步的讲给人听的。我对这件事有一点的感悟，因为每一次我讲的道都是我早就明白的，我有时候把几十年前已经明白但这一代的青年没有听过的再讲的时候，我已经明白，我要再从一句一句讲，而且我要仔细讲，慢慢讲，特别是解答问题所问的都是那些问题，从几百年前几千年就是那些问题，世界快要结束了还在问亚当的孩子是谁， 他在问创世纪的事情，那有什么办法呢？要忍耐的讲。所以我每一次读到这一节，多方多次，我就求主给我忍耐。我做神的仆人，这个都不懂，傻瓜，这样还做什么基督徒？这样讲讲起，爱心就不见了，他追求的心智也没有了。我还要从头讲，我就很体会主的心就是这样。他启示给我们的道理，他光照我们的事，点事对他来说一点都没有困难，但对我们来说，听了几十次常常听不进去。他是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那我们要作为神的先知，做神的仆人，代神讲话的人，我们要效法神的启示的精神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听了这一段的话就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才不会浪费神的恩典。接下去神的话多方多次，第五就表示这是进展式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为什么多方多次就变成进展式的启示呢？因为神 要把一个道理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领受力有限，我们的时代所能体会的某一种文化的层次是受了我们的局限，我们的限制所捆锁。所以呢，神就在可能的范围里面把一些比较容易明白的给我们讲解了，那下一个时代再讲解一些，人类在修习真理的过程中间，就借着多方多次的继续不断神的启示中间，学会了真理逐步成长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经验。所以神是这样启示的，就叫 Progressive Revelation。神在创世纪里面先用皮衣告诉我们，你犯罪死的是另外一口的牲畜，所以皮衣给你，到新约才知道那个牲畜的死就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代替。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逐渐启示我们才明白真理，这是多方多次晓谕列祖的意思。第六样，神的话启示下来的第六个原则，多方多次的晓谕，什么意思呢？这表示神的话是贯彻始终。
可以世界不错。